谢主，我们又再一次在主的面前跑过百比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现在好一点了吧？哈、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准备来交通一下因信称义这个主题当中有关义的部分。我们昨天我们曾经谈过了有关信这一方面，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义，什么是义？什么是义？我们先自己在心中稍微思考一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工总是在自己的教导或是在讲台的分享之中一定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什么是义呢？那我们今天再从罗马书，也事实上也是从整个圣经当中来思考这义的概念。因为在传统当中我们常常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到有关慈爱的概念，谈到慈爱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忘不了公义。因为我们的神啊，虽然是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常常有听到，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他必定要审判我们的罪，但神又是慈爱的，所以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到底神是要审判我们的罪呢，还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呢？好在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开始来看一下这个义的概念。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在我们昨天的当中呢也谈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他会信这位神，而他的信呢就被算作是他的义。因为我们昨天谈到过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他不仅仅是一位大能的神，而且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所以这也是亚伯拉罕可以跟神在为索多玛的事上怎么样讨价还价几次啊？这次算足了哈，不是没有打过折扣啊。他能对神说，如果这神在一个城当中有50个义人，难道你不为这50个义人怎么样去为他们的缘故而饶恕这个城吗？我们昨天也提到过，亚伯拉罕没有说那为这50个人，那你应该把这义人拿带出来然后再毁灭这个城吗？不，亚伯拉罕他认识这个神，所以他想用50个义人的灵魂的砝码来怎么样做一个杠杆，然后来饶恕这整个的城。所以你事实上你看到亚伯拉罕的神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亚伯拉罕知道，但亚伯拉罕为什么知道这位神是慈爱怜悯的神呢？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也是慈爱怜悯的，否则他不会为索多玛的缘故来向这位神求。只有一个心中满了爱的人才能够明了什么是爱，才能够明白这一位爱的神。你认识神吗？你明白这一位神吗？你知道他生命的本性吗？我们人只能按我们里面有多少，你就认识这位神多少。你对他的认识永远不会超过你里面真正有的。亚伯拉罕他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而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位神是怜悯慈爱的，也正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在这样子神的性情之中，所以他对这一位神两个人是什么？是臭味相投还是惺惺相惜啊？惺惺相惜。他能够把他的信放在这位 他所认识知道的这一位神。神到底有多伟大？有人曾经这么说，你心中能想到他多伟大，他就能够那么伟大。如果他不伟大，那是被你里面对他的认识所限制。所以要认识神，而认识神的途径起点是敬畏耶和华，而这条的道路是一条公义的道路，而神自己的话语摆在这个当中，以一个道成了肉身的这一位主成为这一条道路，通往生命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生命树的果子有份。这条路是一条被曾经称作是义路，到底一个义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呢？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是义，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条义路到底是一个怎样性质的路。好，所以亚伯拉罕他认识这位神，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认识这位神是因为他里面也有这位神的性情啊，所以他正是在这两种他的性情与神的性情当中，他能够在这个认识当中把这个信他的信任信托放在这位神的身上，所以神就以他的信算为他的义啊。好，所以亚伯拉罕信神，这也是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后面这一节经文呢，就不是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亚伯拉罕算为义，他的信就被算为义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我们昨天曾经谈过了，很仔细的谈过，这个信的根源是这一位神他自己的爱啊。不仅仅是亚伯拉罕如此，保罗在他的论述当中也曾经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可是这一位儿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子，让我能够因信他而活呢？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认识基督的爱，他认识到基督，他不是说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真正个人与这一位基督之间有一种生命的连结，而正是在这种生命的连结里面才能够有这一种生命里面的信托。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这样子的信托在这一位基督的身上，他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信托在这一位神儿子，也就是爱他而舍己的这一位基督的身上。这是信。所以同样的，亚伯拉罕他信这位神，所以呢他的信是那样子的一种信，一种真实的信，一种源于他对神本性认识而有的一种坚信，这个信就算为他的义。但这个义是怎么算呢？什么是这个义呢？那在此我们就要稍微的来认识一下这个义的概念。当然我们做这边都是传道人，这边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平信徒，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平信徒和传道人之分的啊，这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很不好的口头语啊。但是对我来讲呢，这个平信徒呢和传道人，讲到传道人这个字，对我来讲呢其实更是一个警惕，而不是一个荣耀而已啊，是一个警惕。因为多给谁的就要向谁索取啊，所以呢要为这个名称 更是要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啊，不是平信徒，而是在信徒底，信徒啊，在信徒底下啊。因为真正的服侍，圣经上说，主也说，在你们当中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仆人啊。那我们真是在神面前能够有这样子这样子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座的都是同工，也都是服侍主的人啊。那我们更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一位神，从这真正的认识当中来成为我们真正服侍的基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说服侍神，服侍神，神岂需要我们的服侍呢？主耶稣自己也说，人子来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要怎么样受人的服侍。那我们在服侍什么？我们在服侍什么？不，那是另外一个主题，帮助我们思考一下。其实，但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真正认识什么是服侍主，什么是真正的服侍，只怕我们的服侍忙来路去还是枉然。要真正认识这个服侍，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至少跟你们也许分享一下对这服侍的认识。不过我们现在谈的是义啊，那什么是义呢？因为我们一谈到义，就是谈到公义，谈到公义就想到审判，想到神是严父啊；谈到慈爱就想到啊，说好在神也是慈爱，他是慈母。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是义。这义的代表是为全然具公平正义。那我用的代表词是用智义，因为公义那个词已经在前面可能用过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用公义这个词，它在它的衍生的过程当中可以用到。那这边呢，就是把这个 Strong 的这个号码1343摆出来，好，它的 DAK 我书内啊，这个是不太好发音啊。那它的是从1342这个字衍生过来，他说这个公义这个字呢，它是 equity of a character or act， 一个平等，一个公平。特别呢，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 justification， 一个有点就是称义，把它所以，但是这个字呢，从1342衍生过来，这个呢 ，dikaios， 它这个字呢 ，Strong 又说它从1349衍生过来，可是这个字呢，也就是衍生成公义的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很平等的，很公平的啊，包括它的特性呢，或者它的行为啊，那所以呢，引申出来它的应用的一个概念就是 innocent 是没有罪的，或者是 holy 是一个圣的啊。那所以这个字哈是1342从1349衍生出来，所以1349呢，它又是从一个它这个字呢1342从1349衍生出来。1349又是什么字呢 ？Decade， 他说它可能是从1166出来，但它只是一个可能，按照 Strong 解释。那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 right， 就是对的啊。那而且是self-evident， 从它本质里面它就自显为对，就它就是应当是那个事，就是那个公平正义啊。那虽然引申出来就是 justice， 一个公义啊，就是公平正义，一个正义，一个公平啊。这个意思呢，包括的是一个 the principle， a decision or its execution， 好，这是包括它的原则或是一个决定或是它的一个实行啊。那这个是代表字呢，就是1349的代表字呢，就是公平正义。实际上有一些学者他认为这个字呢，也可以可能是从希腊文的一个就二这个字的概念来，两份，但是两份是均平的两份，这个概念是平等的啊，那是一样的，所以是公平的，是正义。但是呢，只是有一些也是一些学者他们在探讨这个字的字源的想法。所以中文代表字呢，这个字是对的，是公平的，正义的。Justice, right， 所以我们这个字是公平正义。那这个字呢， 它是从这个字衍生出来，带有 eos 的这个字尾。通常这个字的字尾呢，来表达这一个字的有一种什么，它所具有的一种特性。所以我们中文代表是这个字是具公平正义的，啊，具公平正义的。常常圣经上的形容词是义人，义的人啊，具公平正义的人啊，具有这样子公平正义的这个特质的这样一个人。然后这个字呢，加上属内的字尾呢，我们通常就是为全然。去公平正义，好，那这是在所有代表字用是内做结尾的话，都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对的，啊，为全然去公平正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至义，啊，有至圣、至善，啊，这都我们中文常常用的，所以在这边套用一个字至义，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义，或者用义这个字来看，但是倒不见得说一定要用至义这个字，我再提醒，就是说代表字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对等的一个代表，不要死咬着每一个字不放，要知道这个字真正所要代表的含义，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比如说我们谈到传召，它教会我们代表字用传召，但不要改这个教会这个名字，要只要知道教会这个名字它是传召，是一个带有使命的一个名称。所以每次谈到教会，你要知道教会这名字已经有神托付我们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的这个含义啊。同样这个字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会用公义，有的时候字义，或者有时候就用义这个字来看。好，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化当中一个非常，就是说很久远以前希腊文化对这个字好像似乎就特别有一个它一个特别的感觉啊，所以我就把一些学者他们对这个希腊文的历希腊文化当中对义这个字的一种看法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看法也影响了我们保罗使用这个义这个字的概念。简单的来说呢，在传统的古典希腊文，就是很古老希腊文的一个观念认为说，在这宇宙当中有一种永恒而且神圣不可见不可摸无形的一种去公平正义的原则存在人的里面啊，而这一个存在人里面这种永恒神圣而且是无形的这样子的一种公平正义的原则呢，因为在人的里面就来主导整个世界上它的物质及道德的这个秩序，这是他们古老的一种想认为。那这个神圣的秩序要求呢，人要认识并且回归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确这个概念，那也就是公平正义这个字啊，回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对的这一个责任与义务啊，换句话说人他有这个责任义务要来在这个秩序当中按着这个秩序来与这个世界在这世界当中生存，这是他们学者当中总结起来对这个义的一个描述。那是在古老的这种文化当中常常有这种神明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有把这样的一个义的这种原则呢，就是在人之外呢，把它有一种位格化啊，变成一种人格化，甚至变成一种像是一种神、一种宗教的一种理念啊。那所以呢，学者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三个字呢，说这个字是从这个字衍生，这个字是从这个衍生，按照 Strong 的解释，他就说这个公平正义或是引申出来我们叫正义公断呢，它表明人在宗教道德与律法的责任和义务，什么是对的啊？那这一个字呢就是具公平正义的，具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的呢，是描述一个有位格化的一个具公平正义的原则的一个特质，换句话说呢是神的神圣与永恒的特质，是在古老希腊文化的当中。而这个呢希腊文字也就是义的这个字呢，全然具公平正义，它就是具公平正义的这个，这是一个形容词，具公平正义的，当人在这一种具公平正义的这种状态和拥有这样的特质的时候，这就叫做义这个字啊。那这是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当中给我们看啊，我们这从历史的背景对这字稍微有一点了解。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是一个人里面好像有点像是良心一样，但是比良心更那个，是一种 永恒神圣的一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一种绝对概念。而当人具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或甚至一个神具有这样的一个 特质的时候，他是神，他是公义的神啊。然后当人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这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这一种具有这种义的这种特质和状态，他就被称之为义。好，这是上面。但随着希腊文呢，他们在追求理性，希腊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文化啊，所以我们知道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古典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啊，他们在理性上实在是等于可以说也许是理性主义的先驱，或者但是随着他们在理性上的一种演追求理性上的演变呢，所以他们对义的概念呢，就渐渐地脱离了道德和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脱离了道德和宗教的范畴，而用理性来取代宗教，用一种非位格化，也就是一种社会为主，一个社会化的概念来取代了一个原来是位格化的，也就是神的概念。其实这种现象跟今天这几一两百年理性主义的抬头非常类似，对不对？你想想看，其实圣经是非常有远见的。圣经上谈到地上的人的时候，他只用两种人来代替，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什么？希利尼人。希利尼人，犹太人求什么？那希利尼人求什么？事实上，这地上的人，你随便大部分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人啊。一个是非常感性，一个是非常理性的。所以希利尼人他那时候照理说就是罗马帝国，他应该是犹太人和罗马人，但是他用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两个文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来形容啊。所以圣经上很有意思，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以希利尼人他希腊的他非常讲究这种理性智慧啊。那所以随着他们在这样子上面的演变呢，所以呢对义的判断呢，就逐渐的以一种社会化而非位格化的一个具公平正义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律法的概念了，对不对？来成为一个诉求的核心啊，这就是希腊文化当中，所以他对义的概念就逐渐是对律以一个律法来衡量对错的标准。换句话说呢，人是不是具公平正义，在于能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这已经慢慢贴近圣经的原则了啊。好，但是呢，在义的认识上呢，跟圣经所谈的义还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在希腊文化逐渐趋向理性，也就是人本的这样子的一种倾向的时候，他们就以人的理性为依归，所以公众社会所公认的一个律法是法庭判断定案的一个标准。可是呢，那时候整个希腊文化从在至少从圣经从神的角度里面是犹太单一神信仰的一种文化啊，而这个基督教正在这时候，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按着时候生在女子之下，而结束了律法时代带进恩典时代的同时，基督教整个的信仰又回归，就跟很希腊文化相对应的，希腊文化是非常人本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就在真实的信仰当中非常凸显这个神本。所以这里是神本和人本，也就是在你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看见他们的冲突啊。那所以呢，它是以所以在圣经当中真正谈的义呢，是以神的本性为依归，以神本性所启示的律法是神区别审断的一个标准啊。再简单的说，重复一下，在希腊文化当中，他们对义的认识是以公众社会所公认的律法来成为衡量对错的标准，但在整个基督信仰当中呢，就以神本性所启示的律法，从旧约的角度来讲，摩西的律法啊最凸显，拿来是神区别审断的一个标准。区别审断，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审判这个字的代表字啊。审判这个字 它的原意就是借着分开而能够区别，而能够认明，而能够下一个判断啊，区别审断。那这是这个字的概念。所以我们常常讲神审判，神审判，那个审判其实我们常常把审判想成是一个哦，判你有罪判你没无罪的那种审判。可是那个审判，这个字是 krino 啊，这个区别审断。但是那个审判叫做 kata krino， 是一个向下区别审断，把它断定了，断案了。然后这个区别诊断，我所说的审判这个字常常被翻译成为论断，你心里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跟审判同一个字啊。那啊，不过那是在字义上面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讲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现在就你们有机会去查查汇编，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谈这个字，因为这个字也影响我们对神整个工作的一个看法啊，尤其是幕后的审判，到底神审判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好，不过我们再简单的来说，所以律法不管是哪一种，它就成为人能够衡量对错是非是否是合乎公平正义原则的一个标准，简单的来说啊。好，然后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公义和慈爱，公义和慈爱常常是我们对神认识的一个相对的概念。好，是神是公义的，但是他又是慈爱的。公，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呢就有罪的审判；因为他是慈爱，所以有罪的赦免。但是这公义和慈爱是一个完全相对的概念，还是它虽然相对，但是却又是有某种的重叠呢？你们对这两个词的概念觉得是怎么样？啊，一个隐蔽的两面，对，它因为它是一个神，具有这两个性情，就必然是一个这个性情的两面，啊，那但是对公义的概念，跟它放在慈爱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公义里面的慈爱，啊。好，那我们在这个字上稍微来看一下。那正像我曾经提到过，很多人对公义的认识就觉得公义是比较严峻的一面啊，所以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那慈爱呢，就比较能够包容，比较那个。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绝对相对的概念啊，它其实公义当中有慈爱，慈爱当中有公义，至少这是我们描述的一种方式了。但是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义的概念啊。首先呢，我第一次这个问题引起我注意的是，当我和马弟兄，我们在大概四年多前，将近五年前，应该是五年前，五年多前了啊，可能那时候还没开始做代表，是在我们开始交通之后，大概半年多，如果没记错，当我们查到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挑起了我们对公义和慈爱的，尤其是公义这个字的认识上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怎么说呢？中文和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啊。所以呢，你们行施舍的时候呢，不要在人前敲锣打鼓了，对不对？不要故意行在人前。所以这个行善，将善事行在人前，所以后文就说行，所以你们行施舍的时候不要那样子。好，所以这个善事显然包括了后文的施舍，对不对？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解释。可是当我们查好原文的时候呢，发现原来这个字呢，在主要的版本里面是公义。当你们行公义的时候，不要故意行在人的面前，让你们隐藏在天上，让你们的父呢就怎么样看见。那你们如果故意行在人前，你们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行施舍的时候呢，这施舍怎么跟行公义有关联呢？按照后文来讲，施舍如果不能说是行公义的全部，至少从上下文当中，施舍是行公义的一部分嘛。这个概念是不是有一点奇怪？ 所以当时很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其实不止我们可能奇怪，原来啊，这个是在主要一些现代专家比较常用的版本，所接受的版本，在经过所谓经文的那个论证，他们认为这个字啊应该是公义，因为在包括在所谓的 receive text，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钦定本根据的那个版本里面，这个地方就不是公义，而是一个慈爱怜悯啊，施舍怜悯那个字啊。那这个就是我把那个 receive text 它的 textual variance 摆出来，所以在那个钦定本所根据的版本呢，它这边这个字是怜悯周济。好，所以你要注意啊，不要把你们的怜悯周济行在人的面前。哎，怜悯周济这个字和公义这个字在原文上字形差别很大的，所以这不会是不小心抄错的。我们昨天曾经讲过，为什么版本有这么多的差别呢？通常归纳起来两类的原因，第一个是不小心抄错，无心的抄错，那第二种呢是有意好意的怎么改进。就为什么这两个版本会截然不同的两个字呢？所以专家他就认为说，这个情形非常可能在抄的人，他一看到后文是行，所以你们行施舍的时候，那前面怎么可能是行公义呢？一定是前面的人抄错了，我帮他改一改吧，改成什么怜悯周济，哎，上下文就通了，哈哈，啊，是好意的改进。可是根据这些专家，他们按照这经文鉴定的这个，他们认为说，不，这个字真正应该有的是公义这个字。所以你去看到在新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包括新译本啊，或者是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新国际版的翻译，全部都是根据这个新公义这个字来翻译的啊。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字在专家当中现在已经没意见，大家都知道这是公义。你们知不知道？你怎么，我们怎么华人的是产的是皇宫呢？比人家晚半拍呢？没有开玩笑了哈，是好多人都不知道，甚至连很多美国的传道人他们也都不见得知道，除非他们到原文里面有涉猎。好，可是这一个问题呢，却激起了像你们刚看到，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人好像也招皱眼，怎么会是这样子？这正是我们当时的感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跟我们平常公益的概念不协调吗？公益跟怜悯周济跟施舍这两码子事，应该是慈爱，或许这边你们行慈爱的时候，前文是说慈爱嘛，是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啊，你们如果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你比罪力有什么罪力和这个罪力和罪人好到哪里呢？啊，所以你们要完全嘛，正如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呢，你们行慈爱的时候呢，就不要行在人的面前，应该是这样子嘛，是不是？前文在讲爱嘛，怎么一下变成公义了呢？哎，所以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的困扰我们，但是不要怕，你每一次遇到这困扰的时候呢，你要万分的感谢神啊，因为这每一个这种看起来非常不协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它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来帮助你认识一个你以前可能从来不认识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门开过去会是什么样子啊？你们就来想想看我们当时的心路历程，然后来看看这一扇门。你们原来晓得这个地方是公益的人举手好吗？我看看有没有一个都没有。难怪圣经上说，神从天上看地上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也没有。我这纯粹是开玩笑，因为这是两码子。我知道你们都很累了，所以让你们稍微松一下。至少我们可以说，神从天上看，我们当中同工有没有一个人认识了？结果一个也没有。这样子就是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当时的确对我们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啊。好啊，这也就是其实你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汇编呢，你一查就知道这是义啊，一查就知道是公义。好，好吧，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我要先看一节的经文哈，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跳回来，先不让你们看。在旧约当中啊，曾经记载到，他说啊， 他说如果呢你把钱借给别人，别人呢他把他的当头呢怎么样给你做抵押，好，你就收了做抵押了，因为你钱借给他了。好，但是呢当日落黄昏的时候啊，如果是借给你的是一个穷人的话呢，那你就把他抵押的当头就还给他，到晚上天冷他就盖着他的当头，因为他没钱，他只能用他那个外袍来盖，当作被子来盖，他一盖，哎，他心里想，这个东西我已经抵押给别人，我借了他的钱，我钱还没还呢，可是呢他却知道我今天我晚上会冷，他又还给我。他其实按照道理来讲他不需要还，因为是抵押品，他还了到时候我还赖他呢，但他呢却还给我，让我盖，哎，这是在暖和的被窝当中，他心存感恩，他在神的面前为你祝福。圣经上说这就是这个人的什么慈爱还是什么，圣经上说是义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直接读经文啊。他说你借给邻舍，我们一起来读读哈，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债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是义呢？慈爱不是更准确一点吗？这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你的爱了，哎，这多好！怎么是义呢？是不是又抄错了？还是神讲错了？但是是的确是义，这很奇怪，对不对？哎，不止旧约如此，新约当中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玛利亚她已经许配给了约瑟。哎，但却发现呢他已经怀孕了，这约瑟是个义人，是个公义的人，他就怎么样，照理说一个公义的人是要遵循律法的人嘛，遵循律法，按照旧约的律法，一个女人还没有真正结婚就怀孕了，那她应该是怎么样，她的未婚夫应该怎么样，按照律法应该把她带到城门口，交给这城门口的长老，把这个罪状显明出来，然后他就被拉到城外去，约瑟要第一个拿石头打在他的身上，然后其他人跟着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才是义人嘛，才是公义的嘛，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但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怎么样？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反而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哎，约瑟心里的怜悯慈爱，哎，被圣经上称作他是义人，而且在整个新约当中是第一个被称作是义的，好像跟我们传统的概念对义的概念不一样，对不对？哦，圣经上有地方说，讲到论到这一位预表的将来要来的基督，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是不是？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原文就是公义，同一个字，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哎，还是错了，应该是慈爱嘛，我刚才第一次念的才比较上下文才对嘛，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可是圣经上说是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不但新约，他是引用旧约诗篇112篇9节，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哎，实在是把我们以前对义的概念，就像刚才我们的头脑搅搅搅，又这就搅干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啊，我们刚才看几个例子，都是慈动作，都是慈爱、怜悯、连续，可是，在神的眼中，就把这种慈爱连续的动作在他眼中就看成是这一个实行慈爱怜悯动作人的什么，他的公义。好，开始你们对义的概念有没有有点 转变了哈，啊，是的，一个慈爱怜悯的动作，就是这一个施行慈爱怜悯的动作的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看为什么？这个动作在神的面前就看作是他的义。这时候你想到我刚才讲到亚伯拉罕那个信被称为义是有关联的哈，为什么这样子的信会成为义？一种根源于对神爱的认识以及在爱中的施行。好，不管怎么样，一个慈爱怜悯的动作，好，一个爱的行动，在神的眼中就被看为义。是的，一个爱，也就是神本性的行动中，由神本性当中出来的一种行动，这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但这种看法在圣经当中，除了刚才的经文，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依据或什么呢？然后当我们继续的这一扇门开了，我们才走几步了，其实很广。好，那我们再看，是的，一个爱的行动在神的眼中为义。 Vincent 是一个很有名的治愈专家，在他对公益的这个描述当中，他就引用了一个人叫 Dr. Bushnell。 他说这个 Dr. Bushnell 他在这个义和爱当中，他曾经那个Vincent 他谈到，就是说在旧约希伯来文翻译成新约的这个不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也就是74亿本当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公义被翻成慈爱，也有好几次慈爱被翻成公义。但他说，显然这个 Dr. Bushnell 他并没有看见这一个事实，可是在没有看见这个事实的话情况下，他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 Righteousness translated into a word of the affections is love.And love 这个字呢 translated back into a word of the conscience is righteousness。 我就把它翻成中文，他说用一个情感性的字眼来描述这个义的时候，这个义就是爱。然后说用一个道德，或是在别人更准确，就是一个道德良心，或者良心，但是因为良心跟道德在中文里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用道德这个字来代表，因为他所写的原来是良心嘛，啊，但是用一个道德性的字眼呢来描述爱的话呢，爱就是慈义。好，所以你就看见，在至少在这一些学者专家当中，他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事实，啊，那是的，用一个情感性的字眼描述描写义，义就是爱；用一个道德性的字眼描述爱，描爱就是慈义。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Charles Finney， 在他很著名的一个系统神学的著作中，其实他指出，他说神属性的那种爱，然后他用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个爱，也就是一种无私的爱。我把英文他用的英文写出来，就是一个 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 一种无私的一种爱。他说这是神的律法的唯一要求，他说事实上这个爱，也就是这一种无私的爱，从圣经的启示当中，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道德律在神的眼前。那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从我们刚才在整个义的这个认识当中以及它的演变，我们晓得当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为全然去公平正义，也就是所谓的义。我再说，当律法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义。所以一个人在法庭之上，如果这法庭所根据的律法不能够判这个人有罪，换句话说呢，这律法所规定的所有的要求，这个人都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法庭不能判他是有罪，所以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在这个法庭面前，要被宣告是义人，也就是无罪的，无罪的人。当然这是在希腊文化当中呢，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按照 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社会是如此。但是保罗呢，他就把这概念转嫁到圣经当中来谈这个义。可是这个律法不再是世俗道德那种律法，乃是神的律法。所以按照神的律法能够要求满足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义。而借着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我们众所周知，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那被称作是律法。而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神颁布给人的一个律法，它主要是包含了三个方面：圣洁的律法、道德的律法以及一种礼仪的律法。圣洁的律法都在讲关于神和人之间关系的事情，所以它界定了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道德的律法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个礼仪的律法，还正是一个基督的预表。而我们不在基督之外，却正是在基督之内，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它的确关乎了我们人跟神跟人以及在基督里的关系。那这样的律法呢，如果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人在神的面前是被称作义。那但是要谈到这个之前，我还要把律这个字，律法也就是律 law 这个字呢，按照 Charles Finney 我记得他的一个定义，他说律啊就是一个行动的准则啊。换句话说，你法庭你怎么采取行动来对待这个人呢？是根据这个什么律，一个律法啊，一个律法。那在英文里面，律法和律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像万有引力定律，它也是一个律，律是一个行动的准则。我这边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我一放，它是往上飞还是往下降，还是停留在半空中？往下降。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律在决定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会往上还是往下，或停留在那儿。好，那所以这是律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行动的准则。好，那神的律法事实上它表达的是神行动的一个准则。可是神行动的一个准则是根据他自己神圣的性情，对不对？就好像你做事一定是跟着你的性情的，由你的性情决定你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人除非为了特别的原因和目的，人不会做超过他。人性情是决定他行动的一个准则，这是很好理解。所以神颁布给人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但是接着这律法，就神而言，律法它其实启示了神的自己的一个性情。问题只是你看见没有？好，就人而言，律法是人审判人的准则。所以那些犹太人，尤其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人就是完全看律法，你有没有遵循律法，你有没有守安息。那就罪而言，其实律法显露了罪的权势。但是就义而言，律法指出了一个义的标的，义带出来的一个标杆在哪里啊？好，神在创世纪他启示我们，他怎么造人，他造人的意图和标准是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换句话说呢，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他造人的一个什么标准。如果今天我要照着这一个工程师设计的这个蓝图来造一部汽车，我将来要检验这部汽车的好坏是要根据什么？要根据这个蓝图这个准则来检定，对不对？同样的，今天我们人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按着他的荣耀而造作的。那当然神看人的时候是按着什么东西来看？是按着他形象样式，有没有人有没有满足，有没有达到这个形象样式的这个设计的标准吗？但是我们怎么样，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这个标准，神的荣耀。好，那但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造人的依据，但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这外显的形象样式一定是本源于他里面的生命的性情嘛，对不对？而且我昨天也提到过，形象样式在希伯来文只用过两次，一次是这里，另外一次是什么？赛特，亚当跟赛特父子生命之间的关系。儿子当然他的样子要像爸爸，但是从生命性情的角度来如此。 换句话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的生命性情那显然就是他衡量人的准则，对不对？换句话说，这生命的律法就是这个准则。所以你这里你就了解了为什么神在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之前的白色宝座的审判那面只有唯一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生命册，对不对？就神用他那个生命来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但我们刚才说这律法是启示神自己的本性，所以在律法书中神他自己来宣告他的名，你记不记得在哪里啊？宣告他的名，也换句话说也在宣告他自己的生命性情，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啊？不用翻了，就在下面。好好，出埃及记的34章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来宣告耶和华的名。因为在这时候之前，摩西求说，神啊，我能不能看一下啊，能不能看一下来认识你。但是神其实让他晓得，你要认识我不是借着看我，你要认识我的名啊。所以神自己来，这是耶和华，不是摩西宣告耶和华的名哦，是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来宣告我耶和华是一个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深色字典好不好？神耶和华神他怎么在摩西的面前来宣告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耶和华。来，我们从这边读，这深色的好不好？来，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不及子，直到三四代。
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他的名，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
自有拥有。
在真正英文或者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而且他的我是还不只是我现在是，而且他的我是我也将来也是啊！英文有人说，所以有学者在讨论这个 Jehovah 这个字的时候，英文都是 I am。他说其实这一个叫在希伯来文的字，它不仅仅是 I am， 同时也是 I shall be、啊、I am I shall be。 其实这是神很智慧的地方、啊、神真是很，他比如说我的名是能力，那你是能力，那你有没有慈爱 啊？我的名是慈爱，那你有没有能力，你那是不是无所不知呢？你只要给任何一个东西，你都把神怎么样给限制住了。但是神说我是就是我是，我是什么他就是这个我是，把他里面的所是完完全全的用一个最简单但是又无法人描述的无法被限制的，你按着生命的需要，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我记得马弟兄在这个点上他就提到，当摩西非常认识这一点，我是，所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出来的时候，他到干地上，所以摩西就做了一首歌了。他是歌上怎么说？他耶和华给我力量，耶和华拯救我，是不是？他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好了。摩西他怎么样说？他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把这个推掉。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赐我力量，耶和华拯救我。不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耶和华城这个城呢、耶和华这个城是。就是这个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摩西他就知道，不是说耶和华你赐给我力量，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不是说耶和华神你拯救我，他就是我们的拯救。这不，以后你们要听听这个马利兄来谈耶和华的名字，听马利兄来谈耶稣这个名字的后面的真正的含义啊！我想，也许这说不定感动他，明天早上跟你们谈一谈。我先把他定了这个。不过这个里面真是啊、哦，那时候摸到的时候真是非常感恩，这个神真是有智慧，他明白人的。他知道人的事，当然他知道的事，他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啊。好，不管怎么样，神在这里的宣告，你看看，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恩慈，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的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职，直到三十代。但对爱他的人却怎么样？守约之道吗？这样一位神，好，这是在律法当中神自我的启示。照理说，律法应该是显出神的公义严峻嘛，可是神的自己的宣告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节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神自我的宣告啊。把它记起来，把它记起来。同样的，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这一位道成的肉身，他彰显神、彰显父的这一位神子，他怎么对旧约的律法有样？他怎么样来看旧约的律法呢？所以呢，就有一个律法师的律法专家了，好。他来问耶稣一句话，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不过原文上面、就是说如果你们去看代表词，他不是问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讲了两条嘛，这耶稣怎么这买一送一啊？但是他真正的那个原文是律法的其中的诫命哪一样的是最大的，哪一种的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呢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其实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主耶稣接着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什么叫总纲？啊，总纲，这中文让你们一翻就懂了。不过这但是也，其实这个字按照原文很有意思的，总纲其实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他用我直接用中文代表词的这个，你从原文的语法来讲，主要是说这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一个爱神，其次呢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整个的律法和所有先知，就是先知书。整个律法和所有的先知书的那个道理哈，整个律法和所有的先知都被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之上。原文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律法，拿一个包包装了一本厚厚的律法书，再拿一个包包装满了所有的先知书，重重的把挂在一根钉子上。如果这钉子怎么样一断的话，怎么样，啪嗒就掉了。所整个的律法和所有的先知就被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之上。这个悬挂，总纲这个悬挂，就是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这悬挂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就知道，不仅仅是总纲啊，整个的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如果一离开这两条诫命，就是什么，就会怎么样，根本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条诫命，但是用一个字来表示是什么？爱，爱神，爱人，这是律法，整个律法就被挂在这两条诫命之上，所以《生命记》他讲到这样子的宣告：耶和华吩咐我们遵循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神吩咐 我们要遵循这一切律例，要敬畏神，目的是什么？是显明他的，他是至高无上，要我们来，不是，死是表示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好处，而不是要限制我们，就是我们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当然这样子的律法诫命，你要从透过神整个真正律法的核心来看，你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这个，但法利赛人对这一句的了解呢，就把看见外在行为的遵行，但是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生命里的遵行。那但这生命既让我们看见这律法的本质，的确跟犹太人他们所领受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我在这边简单的就把它摆出来，神的律法是神行动的准则，而神行动的准则呢，是根据他自己的生命性情，而神就是什么？爱，他爱是他生命性情一个最重要的属性，而这也是律法的那一种的总纲啊。而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就是义，对不对？公义。那既然律法既然是根据神的生命性情，换句话说，也只有神的生命性情才能怎么样满足这样律法的要求，合不合理？换言之，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是不是？所以那个爱的行动为什么在神的眼中会看成义？因为正是在爱的行动当中，爱是神自己的本性，而按着本性所出来的律法，自然只有神自己的本性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是不是？这个也就是罗马书整个因信称义当中论证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是看到这个是在罗马书，我是从罗马书看到的，后来看见我刚才前面所谈的是整个是罗马书，很多人在罗马书不晓得罗马书是谈到爱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之一。格里多全书是爱的篇章，是启示爱的本质，但是在罗马书启示了爱与义之间的关系。好，这是罗马书里面我们看这经文，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在谈完因信称义之后，在十二章开始谈到这一个在这个认识当中的实行。那到了十三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怎么样爱人的就怎么样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人的，所以爱就怎么样完全的律法。这是铭文了，刚才你们说不定还在前面想这里面到底说的是不是爱是满足神，到底这种推论正不正确？其实这个推论是我已经先看了这个，我当然采用那个推论，我只是故意放在后头让加深你们的印象而已。可是真正那个看见是从这经文出来的，在对整个罗马书从信到义的认识。当然起点是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那个大钥匙。好，所以是的，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我们看看原文原文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就是从这边开始到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代表字好不好？你们可以看得到哈，能够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那因为现正持续爱的，道于那道于相异不同的道于律法，他现在已经促使成充满天主。因为呢，那正持续爱了的道于呢相异不同的人呢，这样子的人呢，道于律法他现在已经促使成充满天主。这样爱道于相异不同的人的呢，这样的人呢，他已经促使成充满天主。促使什么成天满村？ 促使什么成充满天主呢？促使律法成为充满天主。那我为什么要读这个呢？因为中文的爱人的没有把这个字准确的翻出来。圣经在原文当中，它不仅仅只是说爱人的，在希腊文的当中啊，另外一个有两个字来表达，一个是 alos， 它一个叫做 heteros。 alos 呢是一个相同种类当中的另外一个， heteros 呢是一个不同种类的另外一个。比如说这有两个杯，这是一个杯子，这是另外一个杯子，这是 alos， A-L-L-O-S， 那希腊文哈，就是另外不同啊，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啊。那另那是另外一个不同。那如果呢，现在是这是我的滑鼠，那是另外呢是一个杯子，懂这意思啊？它是两个不同当中的另外一个。而在这边这个字呢，相应不同的是 alos 呢还是 heteros？ 是 heteros。是 heteros 意思告诉你呢，不仅仅是爱另外一个人，是爱一个与你完全不同的人，爱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不像亚伯拉罕爱神那样子而已，倒像是亚伯拉罕爱那索多玛那些神要毁灭的那些罪人那种爱啊，不是爱一个跟你一样人也很爱你的人，是爱一个跟你不一样，甚至可能是恨你，甚至是逼迫你的人。这就是这原文当中一些巧妙。虽然爱到于相应不同的这样的人，到于律法他就已经充满天主了。而圣经是不是说呢，现实持续爱了的到于那相应不同的呢？那他就现在持续的来促使律法成为充满天主呢？他不是，他不是说现在持续，他是现在已经了。换句话说，在他实行这个爱的动作的时候，那他已经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而到现在还是满足在律法的要求当中。好，这就是文法上，不是他正在爱的时候，他现在正在满足；正在爱的时候，他倒水腰后正在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在爱的时候，他事实上律法的要求已经满足了，所以那个本性使得他能够持续不断的爱。嗯，哦，懂你意思哈。好，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那爱是律法的充满天主。爱就完全的律法，我们只看最后面这一，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看这最后面这一个，好，这个就是爱就完全的律法。英文说 ，The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 啊，那就接近原文了。他说，说用以充满天主，这样从属律法，那爱。他省略了一个动词，他现在持续是那个爱呢，他现在持续是从属律法的这一个所用以充满天主啊，律法的像这个杯水你把它加到满，这个水啊就是这个杯子的所用以充满天主啊，而爱如果这杯子是律法的话，能够满这个杯子的就是什么爱，爱就是这个律法的充满天主。所以这加拉太书他也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啊。所以爱人如己就你将要持续爱到于那在临近之处的从如你从属你正如的到于你自己啊，整个律法都在这一句话的当中，都包这个意思，也是什么促使成什么充满天主，中文的包含好像比较文雅一点啊。整个的律法呢，都在这一句话当中被促使成充满天主。哪一句话？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好，我们这一点总结了啊。当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义的概念啊。圣经指出他是按着自己的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换句话说呢，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人， 衡量神的什么标准和依据，也是神造人的标准和依据。也就是说呢，对于受造的人而言呢，神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应当是人里面生命的实际，你有生命的实际，你才可能有外面的彰显，对不对？所以他因神的形象与样式应当是人内在生命的实际并外在行止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神的形象与样式应当反映在人的所是，人是什么，所有以及他的所作。这个名词都是马利用的名词，所是所作所有。我们明天把他的东西挤一挤哈。所以神的形象样式应当反映在人里面的生命性情以及他外面的彰显和流露，对不对？所以从相对的角度来说，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就是神造人的心意。就所以说，就神造人的心意而言呢，就是衡量人、审判人的标准和依据。而衡量人、审判人呢，他的标准和依据其实就是讲律法，对不对？讲一个律法。而神借着摩西所颁给人的律法，正如同主耶稣的解释，对不对？最大的诫命是爱你的神，其实也是相反，爱人如己。所以这反映了这一个实际啊，这个律法要求人带着什么神的性情来面对神，同时按照神的性情来面对那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人，故意的要解释但是这的确是他神要求他人按着他的形象，带着他的性情来到他的面前，而按着神形象与样式造的人，你当然也是按着神的性情来面对他，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呢，也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出，律法中的最大的诫命就是以神属性的爱来爱神爱人，这是律法最终的要求所以圣经上在罗马书启示到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总结的意思是走到终点，那个终点就是基督。可是基督在整个罗马书的启示是什么？基督在罗马书当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本不知何为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慢慢需要你们能够看，慢慢把这个线拉起来。所以这个在这里，所以律神律法最终的要求就是神自己属性的爱，而这个爱正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还是他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呢，罗马书十三章十节指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而这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义，一种从属神性质的义。这一些对义的认识跟我们以前的认识怎么样？蛮不一样的所以因信称义，这个从来我们把称义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而且是非常生命的概念。可是我们现在来看，自己想一想，神他律法的最高的要求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性，而事实上就像我刚才所说，在启示录的终结，真正神对人的审判还是这个准则，生命，生命，你有没有神属性的生命在你里头？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认识，对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在这样子的认识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自省呢？我们常常看见有人这么说的笑话，说他说这是墓道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是以慈爱待他，等到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很久的时候就以公义待他。然后做到传道人，那更是以公义来待他，智义来待他。但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内在里面的性情，外在我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这个认识里面，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是真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所以神说，他从天上查看地上，有一个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不要说连有没有义人，连对义的认识的都，如果不是他的启示，恐怕都在那里瞎子摸象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神的性情，你才会知道神工作的法则。但圣经的启示常常是按着神工作的法则，他所工作的轨迹，帮助我们顺着这轨迹追回去，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神话语当中，让我们来面对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启示、来教导我们，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这个原则。因为谈了信，我们也谈了义，我们都看见信和义虽然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名词，但都深深的与神自己的生命性情怎么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而在信里面的要求是一个绝对的真实，因为一离开了真实就没有任何的信。而在真实里面的信，在我们基督徒的里头必定会带来神自己生命的性情，那个性情是他的信实。而神的信实，正也是他的慈爱施行爱的一个保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若犯了罪，如果人犯罪，他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审判你们的罪，不是，必赦免你们的罪。神的信实与他的公义，成为他赦免，是他必赦免我们罪的什么保证？这是神，真是他在字里行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真是向爸爸说，你能不能了解我，认识我，多认识我一点啊。但是我们在那里像一个三岁小孩一样，告诉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想到爸爸的回来，爸爸你真好，转身就跑了。不过简单的说，我们真是要慢慢在这一些事情上面能够对神有一个真正更深更往前的认识。所以你最了解我为什么说在过去这几年来做中文代表之，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曾经讲过对字义的认识改变我对整个属灵对神认识的一种看法，真很深的改变。我从小就读圣经，一直读到教了多少，在教会里做了多少教导的工作分享，好像以为自己知道了，但其实现在回头看看，就像我说，我自己真是不得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以为认识他了，但却其实还没有。我们已经以为已经知道了，信还要说吗？义公义嘛，这不简单，可是却没有真正的明了。所以呢， 是我自己就成为像一个镜子一样，也成为你们的一个警惕了。不要把我们已经知道的当作是就是那个样子，我们一定要在这位主的面前，在他话语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谦卑，谦卑一下。谦卑不是说我很高，但是圣经叫我谦卑，所以我就摆这个低姿态，温温柔柔的，谦谦卑卑的。不是这样子。真正的谦卑是来在你被神开启之后，真正认识你自己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你不想谦卑，你也不行谦卑，不谦卑了哈。那才是真正谦卑。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玛丽刚才讲到这个父亲的话，为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呢？人本来话不都是一样的话吗？但人的话为什么会变成那么多不同的话呢？为什么？高傲，他们要盖一个塔哦，他给塔顶通天呐、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而那一个塔就被称作是什么？那个地方就被称作是巴别塔。巴别这个意思呢，就是你讲的巴别，对我来讲我听不懂啊。那就是巴别那个字的含义，所以它是变乱口音的意思啊。而在巴别，也就是那巴比伦的所在啊。所以人的高傲使得人真的再也听不见神的声音。高傲的耳是神所恨恶的啊。高傲的眼和这个，所以呢，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他而认识自己。然后在这种真实的认识当中，让自己的生命有真正的改变。好，所以我们昨天谈到信，然后呢，我们今天再谈到这个义，使得在这两个字的认识上面，为我们来看因信称义，就稍微预备了两块的踏脚板。好，然后我们接着有机会看神，如果许可，在时间上也允许，我们再谈谈称义，然后再谈谈。因为圣经上讲义人因信得生，可是得生不是得生命，是得活，而那个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从活当中再来看生命，从生命当中最后再回到神属性的爱。如果神许可，我们再接下去这几天时间来跟你们在这上面分享。那至于明天呢，再看你们要先花点本事让马老师吐出一些珍珠出来，然后呢我们接着就会马立雄知道我讲珍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是有含义的哈，让他明天如果他记得，或如果他不记得，你们提醒他，季立雄昨天说这吐个珍珠是什么意思。那那明天在那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在那个经文当中就实际的操练，这用原文代表字来读经，应当不会像我们今天学这种语法这么累，真的很累的，心很花心力的，但是那个呢就比较不累啊。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实际的操练练习，而且有一些经文很好的时候，甚至我们借着机会来解一些简单的经文哈。所以那个通常比较不会，会让你们前两天是在什么？是在播，在好像是在撒种，在耕耘呐，很辛苦的，对不对？那到后面呢，再慢慢长起来，那就比较容易，只要拔拔草啊，然后浇浇水啊，所以就接下来这几天，就是不会要那么重的心力在这上头。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同工，也为主的缘故，爱惜你们自己的身体，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然后也预备自己的心，在主的话语上面。然后彼此之间的相处，我们讲了这么多生命的事情，讲了这么多爱，这么多信，所以也正是在我们不是在聚会当中，在聚会之间你们彼此相处的时候，这都是你们真正来实行这爱的事情。在同工之间都不能实行，那更不要谈相异不同的那样子的人，对不对？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 看谁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告的，那个李老师。
但是我们又体会到伊娜怀抱的爱，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幸福。主啊，我们这群同工是一群很幸福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拥抱。我们的爸爸，谢谢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让你在你话语中谦卑，在你话语面前俯伏。主啊，我相信你对我们的供应是足够的。谢谢你，我们为着今天你带来给我们平安和荣耀归给你，为着明天我们向你祈求，相信你更大的祝福领导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你自己仆人的劳苦，也能够纪念所有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辛勤劳苦。谢谢你祷告奉主圣名，阿门。晚安。